各位听好，除了宗教特征，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赛会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平是希腊人举行赛会的追求之一。希腊人认为，让人们在竞技场上拼搏争斗，好过在战场上的厮杀。可是训练强健的体魄，又是为了能在战场上克敌制胜。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在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各参赛国的休战认可。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奥林匹亚赛会的意义。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奥林匹亚赛会期间是否一定要停战？
一般说来呢，这是一条当时各个邦国呀都认可的原则。那么现在比较确定的结论是呢，首届奥林匹亚赛会是举行于公元前776年。为什么这个时间比较确定呢？因为公元前5世纪末，奥林匹亚所在地小邦伊利斯的西皮亚，他撰写了一部奥林匹亚冠军录，其中记录了自奥林匹亚赛会举行以来各届的冠军，书中就记录了这个时间。不过当时的比赛项目呢，是只有赛跑这一项，所以每届赛会呢，都以优胜者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时间点成为后来希腊人的历史纪年。由于奥林匹亚赛会呢，它是每四年举行一次，希腊人就用它来记录某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例如希腊人会说，马拉松战役发生在第72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三年，那么用现代纪年法呢，就是公元前490年。举办奥林匹亚赛会的缘由也不再是希腊神奇的传说，而是现实的考虑。当时呢，这个波罗奔尼撒半岛是战争连绵不断，又有瘟疫流行，人们呢就向德尔菲神求指示。那么神谕说呢，把战争变成虚拟的战争吧。人们就理解说，这个神谕呢，就是要人们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搏斗，回到体育场上的竞赛。于是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库古、伊利斯国王伊菲图斯和比萨国王克里斯蒂尼就共同商定重新举行奥林匹亚赛会，为此三个城邦订立了休战协定。
看来奥林匹亚赛会确实来自追求和平的需要，
可以说这是目的之一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和平诉求会带来各城邦自我意识的确立，停战却不停争。每个城邦来参赛，都会派自己最优秀的选手，这些选手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城邦自豪感和认同感。这和现代奥林匹克赛会体现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当时决定举行奥林匹亚赛会的几个城邦，他们也为争这个主办权呢争斗不休。获得主办权的城邦呢，对与他不友好或者挑战他的主办权的城邦，也会采取抵制和剥夺参赛资格的行动。这一点和现代奥运会是如出一辙。这还就真应了传道书中的话，太阳底下无新事儿。不过呢，奥林匹亚赛会却实实在在让希腊人呢有了一种共同意识。当时他们眼中的希腊世界就是整个世界，开始了泛希腊化的这个浪潮。希腊殖民的范围呢已经从爱琴海、地中海扩展到了黑海。每到赛会期间，这些殖民地的希腊族裔就千里跋涉赶来共襄盛会。面对希腊城邦的纷争，古希腊喜剧大师呢阿里斯多芬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直言不讳地谴责你们，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难道你们不曾共饮一杯酒，在一个祭坛上共祭一个神？ 如兄弟手足在奥林匹亚同场竞技，在温泉关同仇敌忾，在德尔菲同求神佑。那么这段呢，是讲述希腊人的共同价值，奥林匹亚赛会呢就被列在其中。由此可见呢，他在希腊世界认同感上那种重要性。
不过这种认同感也不排除拒绝某些城邦参加赛会。
确实如此，不过这恰恰说明啊，奥林匹亚赛会它有一些标准是要求参赛国共同遵循，也就是说呢，参与奥林匹亚赛会的各个希腊城邦都相信自己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成员。希腊人呢，是把达不到他们自身文明标准的国家或地区呢，就通通称为野蛮人。这些野蛮人是不能参加奥林匹亚赛会的。那么古希腊史学大家修昔底德呢，在他的著作《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奥林匹亚赛会东道主伊利斯人拒绝斯巴达人进入宙斯神庙参加祭祀，从而呢阻止斯巴达参加奥林匹亚赛会，原因是斯巴达人违反奥林匹亚赛会期间的休战公约，入侵了小邦莱普瑞，而且拒不交付因入侵而被处以的罚款。这就和俄国入侵乌克兰呢，本届奥运会就取消了他的参赛资格，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只是现代奥运会呢，它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章程，而古希腊人呢，他依据的是停战公约。不过和现代奥运会相比啊，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赛会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他并不理解所谓普遍人权，因此呢，他是排斥妇女和奴隶参加赛事。在古希腊奥林匹亚赛会上场义搏的人呢，仅限于希腊男性公民。有考古学上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啊，就是公元前二世纪就有一条明文，上面就规定妇女、奴隶、被释放的奴隶和子女不得进入体育场，更有甚者，身有残疾的人也不许进入赛场。这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设有专门的残障人赛事相比，是非常不人道的。
所以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应该抱一个乐观的态度。
这个问题啊，就不这么简单了。人类文明在许多方面确实在进步，但是谁能想到二战结束80年后仍会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抢占他人领土、烧杀抢掠这种野蛮行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啊，1980年为抗议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中国当时呢，它是和文明世界站在一起，他参加了抵制活动，这和现在的情况就是完全不同了。所以文明是否进步，关键你还是要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是不是在进步。在古希腊，那些排斥奴隶人口参与赛事的城邦公民民主制度当然是不完善不理想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呢，对城邦中具有公民资格的人来说，奥林匹亚赛事的获胜者呢，却是国家英雄。他们获胜的奖品通常只是一顶月桂树枝编织的花冠。这表明古希腊人的奥林匹亚精神追求的是个人的卓越和城邦的荣耀，而不是现实的金钱收益。古希腊史学的开创者希罗多德，他曾经记述过古希腊阿卡迪亚人与一位波斯人的对话。这名波斯人问阿卡迪亚人说，希腊人正在干什么呢？回答说呢，他们正在参加比赛，观看运动会。那么波斯人就很好奇，问说那些获胜者能得到什么呢？阿卡迪亚人告诉他，获胜者会得到一顶橄榄枝编就的花冠。这位波斯人回去就告诉他的长官说，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一群什么人呢？他们互相竞争，只为了荣誉 而不是金钱。
现在世界可不一样，商品经济极度发达，奥运会难免有各种经济利益掺杂之中。
当然了，那么其实这也正常了，在古希腊，奥林匹亚赛会也有赞助商出手帮助某些选手来获胜，有些自身没有大量财富的运动员呢，他们一旦获胜，有可能获得终身在城邦中免费用餐，这算是实际的物质奖励了。
好的，今天就先说到这儿，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奥林匹亚赛会的意义。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